主内平安，很高兴可以在主日再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了哈。那很感恩啊，奔奔和两个双胞胎宝宝，还有我的妈妈啊，他们在周四的时候都很顺利平安地到达了英国。那我们这个家一个月之后又终于团聚了。那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我妈妈第一次来 MKCCC 聚会，应该不是第一次，但是呢我很确定这是她第一次来听我讲道。对，所以有一种小时候在台上表演下面父母看着的那种感觉。对，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讲台来交给我们的神。天父，孩子来向你感恩。当孩子想到在世界的很多的角落，当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很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公开的来聚会的时候，当孩子想到有很多在灾难当中，在逼迫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孩子就无比的来感恩，知道说主你赐给我们的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富有。我们也正因为这样的感恩，我们也愿意把更多的来献给主，我们也更愿意摆上更多来服侍主，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来跟随你。求主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动工，用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哪一些需要被主你来改变，需要被主你来更新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那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我们有多少在这里，有多少人是很喜欢吃汉堡的，能举个手吗？哇，好多哈，这个一泽还举得这么高，看来很多人都是汉堡的爱好者。但对我来说呢，汉堡并不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就是那种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了，但是以后呢你就很想，哎，想来一个，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感觉。那对大家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对大家来说，你觉得你吃汉堡的时候，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汉堡的哪个部分？ cheese 啊，还有吗？肉。对，那的确啊，很多人对汉堡有不同的爱好，所以呢他们就对很多人都看重不同的这个层，有些人喜欢吃 cheese， 有些人喜欢吃它的酱酱，但当然最重要的是中间的那一片肉。那我的大儿子可乐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汉堡的爱好者。那对他来说呢，最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那一层肉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偷懒就给他买了一个就很近嘛，这离家里很近，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肯德基的汉堡。那肯德基的汉堡的当中那一层呢，是鸡肉的。但是在可乐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对他来说，汉堡中间的那一层永远都是牛肉的。所以我那次给他买鸡肉的 KFC 汉堡了以后呢，他就不吃了。所以对可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那块肉必须是牛肉的。好了，那问了那么多的问题你可能会说于是你在干嘛？今天这个讲到你为什么问我们关于汉堡的问题呢？那我就在这里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当我们慢慢的来分享这段经文了以后，我们来看看说这个答案再和大家慢慢的来揭晓。那在一个多月之前呢我在这里已经和大家来分享了哥罗西书一章1-14节的内容。那保罗呢，他在书信最开始的感恩和祷告的内容当中，他奠定了整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那所以很自然的大家就会问了那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呢？耶稣他到底是谁，以至于所有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呢？那在回答这个问题，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保罗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他可以像罗马书那样写一本书里面有像一篇神学的论文一样来论述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然后耶稣到底是谁。他也可以像福音书一样来记载耶稣的一段教导，或者说耶稣的一个事迹，来反映出来说耶稣他有哪里是特别的，那他是谁。 但是在这里呢，保罗他其实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题材，就是诗歌的题材。那其实在中文当中并没有把这样的中文的排版里面并没有把这个诗歌的题材完全的反映出来，但是如果你看有一些英文的版本的话，他对这一段经文后面这一段15到20节的这段经文的排版呢，就很像大家读诗篇的时候是一句一句这样竖着的排版下来的。那很多人呢就把这段经文叫做基督颂，就像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讲到的时候忽然唱起了一首歌，或者呢念起了一首诗，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抓住你的耳朵，让你觉得这非常的特别。所以这样的一个诗歌题材的运用呢，不仅保罗是在向我们来彰显耶稣基督他是谁，来表达他对耶稣基督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赞美和敬拜，那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哥罗西的这个书信的听众，就是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对这段经文有格外特别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段15到20节的经文，它的内容上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可以花一个月的时间，更久的时间来研究这段经文，也写很多关于这段经文的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的论文可以来写。我在这里呢只是很概括的来做了一些总结，那具体的其实我们可以在接下来我们哥罗西书也会有国语小组的查经，我们就可以在查经当中有更多更深入更具体的来分享。那在这段基督颂当中呢，我总结出来三个关系，那这三个层面呢就是耶稣他与神的关系，他与创造的关系，以及他与新的创造的这样一个关系。首先我们就来看耶稣与神的关系。经文第15节告诉我们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说到神的像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The image of God， 我们很快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描述神造人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人是按着形象造的，但是耶稣他本身就是神的形象，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而且基督是父神所生的，是父神的独生子。这里的首生的这个概念呢，并不代表说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就好像很多异端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就是耶稣是所有被造物当中的第一个。这里的首先指的是地位上的超越，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英国的首相，对吧，他并不是说有第二个首相第三个首相第四个首相，而是说他在地位上政治的地位上他的这样的一个超越。而这个身也更加说明了说耶稣他并不是被造出来的，他不是神造的独生子，而是神生出来的，和神是有这样一个完全亲密的血缘的关系的，所以他不是被造之物，他反而是一个造物的主。这就是去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层面的关系，就是耶稣他与世界万有，也就是与创造的关系。第1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我们看到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造物主，而其他地上的一切，无论是高的低的，有权势的没有权势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些呢都是被造之物。所以这些被造之物和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有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区别的。而且耶稣基督他不仅是这个创造，他更是维持。17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今天这个宇宙的运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人际关系这样的运转，其实都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所创造的这个律来维持的。现在的科学非常的发达无论是人文的科学还是自然的科学，但是这些他们无论再发达，他们只能来发现规律，并且 这个运用这些规律呢来创造价值。但是科学它本身它从来不能说它创造一个规律，唯有耶稣基督他万有都是靠他而立的。但是也众所周知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是，因为罪的关系，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各样的罪恶。所以耶稣基督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带来新的创造，英文叫做 New Creation。 那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的里面。并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其实人堕落的瞬间，人犯罪的瞬间，也是神他救赎工作的开始。在旧的创造被破坏了以后，神他已经预备了一个新的创造，让所有蒙恩得救的罪人，可以让基督的这个教会，在这些原来被罪所破坏的这些被造之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一起的进入到神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这个新天新地，也就是这个新的创造当中。在这个新的创造当中，即使在这样一个新的创造里面，耶稣基督他也是居首位的，因为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他是首先进入到这个新的创造里面，并且可以带领我们这些在旧的创造当中的人，也能借着他的道路、真理、生命进入到这个新的创造当中。那这个其实用一个图表就能看出保罗他口里的这样的一个基督颂。不知道当你听完这些、看完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内心充满了敬拜和赞美呢？原来我们所认识、所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如此的超越，他是如此的奇妙，他是如此的伟大、慈爱和丰盛，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词可以来形容他。但是就在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耶稣颂结束了以后呢，保罗忽然话锋一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你就会看到这个主语从原来的他，也就是耶稣基督，变成了你们，这样一个主角的一个转换。那如果大家看一到十四节的内容，其实保罗讲的也是你们。其实这样一个称谓的转换，就让我们看见了在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创造、他的救恩，对我们来说他从来都不是一套理论，而是需要我们要有生命的回应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的内容当中，保罗就用了他在别的经文当中也常常会用到的一个句式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但如今我们是领受了救恩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的，也就是第二十三节来说，只要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能继续的在神的这个爱当中，在神的这个救恩里面。这个从前到如今到继续的这样的概念，其实在去年我们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谈到过非常多次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但是呢我们接下来会看这段经文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看这个有趣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的来完成这个任务。那接下来我打出了这个经文当中呢，待会儿出现的蓝色的经文我就请弟兄们来读，那出现绿色的经文呢，我就请姐妹们来读。那大家读的时候呢，要做到两点读和听的时候，第一，当你读的时候，你要去想一想，我读的这一段在讲什么，然后后面这个我听到的这一段，它在讲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就开始一起的来读，先从弟兄们开始，从哥罗西书1:9-10。好，请姐妹读第23节。好，我们下面弟兄第11节，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姐妹读23节-24节。好，弟兄12-14节。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最后姐妹21-22节。好的，当大家读完了以后，大家会有发现什么规律吗？当你自己读的和你下一就弟兄读的和下面姐妹读的，大家会觉得有什么规律吗？大家有没有发现9-10节和23节其实讲的是一个类似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要在真道上面扎根坚固和成长，然后更加的来认识神。然后第11节和第23节到24节的这里呢，讲的是一个类似的主题，就是我们在各样的患难当中要有喜乐。然后第12到14节和21到22节讲的是一个类似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被耶稣基督从黑暗当中来救赎出来，成为了光明之子，成为了圣洁。那这样的一个文学的结构呢，叫做交叉结构，它一般就是以这种 ABCD 然后 CBA 这样的形式来出现的。当然有时候它会在为了这个一些变化，在后面的顺序上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改变，而这个交叉结构的重点往往就是为了突出最中心的那一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的中间这一部分，就是15到20节的基督颂了。现在大家能明白为什么我一开始问大家关于汉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吗？在这样的一个文学结构，其实就好像一个汉堡一样，两边是面包，是调味酱，是蔬菜，是 cheese， 但是决定一个汉堡它到底是牛肉汉堡还是鸡肉汉堡还是鱼肉汉堡或者是素肉汉堡的这个关键就是中间的那块肉。如果你今天在麦当劳你点了一份牛肉汉堡的话，那最后他给你上了一份鱼肉的汉堡，你相信你的第一的反应呢就是退货换一个，我今天点的是牛肉不是鱼肉的汉堡。那外面的面包无论多么的好吃，无论是用多么高筋的面粉来做出来的，或者这个调味酱有多么的美味，你都不会要，因为你说你要的就是这个牛肉的汉堡。其实我们生命也是一样的，决定我们生命特质的关键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谈到外在，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别的宗教当中，在别的思想里面，他们所提倡和教导的，他们也很在注重这些外在的东西。 那最近呢，在台湾过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啊佛教界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就是这个星云大师。那我去看他的很多的新闻，对他这一生的这个回顾，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个正面的力量，正面的力量。那他所提倡的这个所谓的三好，就是说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念，这些其实跟很多圣经的教导也非常非常的类似。那我们基督徒和他们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呢？那这个区别其实就是汉堡当中的那一块肉，也就是耶稣基督，是他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特质。他是神，他创造了一切，他统管万有，他也带来了新的创造，带来了救恩，把我们带入到新的创造当中，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与神的和平，我们与人的这样的和平。所以只有这样一位超越的基督才可以带来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生命，而一个超越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超越的服侍。说到服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了，啊，你这个讲服侍嘛，都是跟传道人讲的，啊，是跟教会的执事们讲的，或者说跟今天很多在台前幕后的这些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讲的。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本身它不仅仅是一个对内的这样的信仰，就是我自己好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对外的信仰，我们要与人相交，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建立门徒。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服侍，都是我们要每个基督徒要遵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从你们到基督的他到23节的你们这个称谓的变化之后呢，保罗在第24节一直到2章5节就用了我这个词。保罗希望自己的服侍的经历成为哥罗西教会，也包括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榜样。那我们还是用刚才的这个方法，弟兄来读蓝色的字，姐妹来读绿色的字，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24节开始。这是叫好姐妹，好弟兄，25到28，得胜会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前。姐妹，叫你们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地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好弟兄，我也为你们的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姐妹，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老底下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好了，按这个方式读完了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汉堡？那就从其实从这三个关系当中，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在这三层的汉堡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超越服侍应该有的三个特质。那第一个呢， 就是从 A 的就是24节和第5节当中总结出来的，要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欢喜快乐。第二个是从25到28和2到4节当中总结出来的，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而且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个就是这个 C， 就是29节和第一节里面两次强调的尽心竭力。那从我们先来，我们就会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我们看保罗说在第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那读完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那第一个，保罗他其实没有见过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见过他们。那为什么说保罗是在为他们来受苦呢？另外最后的一句经文，难道说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还不够吗？还要保罗或者说别人来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欠缺吗？那所以要理解第24节的经文，我们要先来知道一下这个保罗当时所处的这个背景。那当时他是在一个被囚禁的状态当中，他之所以被囚禁，就是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他是在为教会来受苦。那在这个教会呢，他在是指的是广义上的地上所有的教会，不仅仅是哥罗西的教会，也包括我们今天 MKCCC 的教会，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这个教会当中，耶稣他是元首，是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互为肢体。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了。所以保罗他虽然没有见过哥罗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但是他的苦是为所有地上的教会，为哥罗西的教会，也为今天我们的教会来受的。那去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大业，救赎的之功，他是绝对的，是彻底的，那怎么还需要有人来补足呢？那首先我们要来知道说，在这个经文当中，患难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它指的是生活中的压迫和困难，而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关于耶稣受难，耶稣钉上十字架的苦难的这个词的时候呢，用的并不是这个词，而是另外的一个希腊的字，那它指的是极度的身体的痛苦和情感的痛苦，它这里才是讲到基督受苦的时候会用到的希腊的字。那比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这里的基督受苦难用的就是十架苦难的这个希腊的字了，所以这里并不是在说保罗他补足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那个不需要任何人来补足，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两个词叫做填满。那这个填满呢，其实是一种有连续性的这样的意思，就是中文很难翻译出来，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持续不断的这样的补下去。而欠缺呢，指的是未写的字或者未完成的地方。所以保罗他指的是在这个经文，他指的意思就是说，他有机会填上耶稣基督所留下的这个空处。那这个是什么空处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耶稣的这个经历了。那在耶稣地上传道三年的时间的里面，那他在传道的地域的范围里面时间的范围只有三年，地域的范围呢也仅仅是现在以色列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完成了这个地上的工作，他给每一个后来跟随他的人都留下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大使命。 在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继续耶稣在这个地上事工的就是众圣徒，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彼得、约翰，我们所熟悉的保罗，也包括你和我。就是当我们去背上这个十字架，为主而活，为主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那必然会遭来这个世界的反对，也就是逼迫，也就是苦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填满耶稣基督他患难的欠缺，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份于基督的事工。那在这就是我们在事工当中有满足有喜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当我们就像2:5里面所提的那样，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这样的一份快乐，当我们了解到能够带来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带来他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份在苦难当中的快乐是更让我们来加倍的。那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人信主，让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呢？这就去到我们超越服事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传全备的道，我们要带人到神的面前。之前的提到，在很多南来北往定居的哥罗西的这个城当中，充斥着很多不同的信仰，很多不同的思想，因此哥罗西教会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在2:4说到，说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我们。其实这指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异端或者说是错误的教导，而是很多的错误的东西把它集合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然后呢把它带入到教会里面，来影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认识。其实不仅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多这些世俗的观念正在进入到教会当中来影响着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现在社会当中常常会讲的，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说人最大。那前几年呢，有一个很流行的网络词啊，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那其实这句话是对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很最好的一个诠释。那其实这样的观念也常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存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常常都是我不要你觉得怎么样，我要觉得我觉得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经文讲的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并不会去在意说经文它本身在讲什么，它在上下文当中的语境是怎么样的，它在上下文当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断章取义，然后呢就错误的来应用圣经。很多时候在我们听一些很现代的诗歌的时候啊，歌词里面也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而不是说神你要我怎么样。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很多都是我要来寻求你，我要来追求你，而忘了说其实神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就是要单单的匍匐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另外一个思想，就是很多人都肯定也听说过的成功神学。那我们这些人就认为说神他希望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成功，他一定会来在各方面来祝福我们，他让我们可以在财务上，在家庭当中在各个方面，在儿女当中来取得成功。那这些呢才是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些思想其实在教会当中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往往是越大的教会越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思想满足了人对成功的渴望，可以 很容易让人来拥戴，让人来跟随。那我看到的一个报告，其实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是对成功神学是表示认同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出来分享见证的都是神如何帮助我们，神如何应允了我的祷告，实现了我的愿望。那其实在上周石哥分享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小组的讨论，对吧？大家还记得，其实有一个姐妹她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她就是说，当大家来分享那些好的见证的时候，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时候，我们这的同时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平衡，也需要有人站出来来分享说，神没有应允我的祷告，那个时候我是如何靠着神从这个不成功的祷告当中走出来，并且继续的来信靠神的，并且继续的如何对神有信心的。其实这样的分享也往往能造就更多在失落当中，在灰心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社会当中那些对成功的定义带入到教会里面。有房有钱有车，家庭美满，儿女很好，这些好我们都来感恩，但是这些并不是教会当中成功的标准。在教会当中唯一成功的标准，所谓的成功的标准，就是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在好和不好当中，我们都紧紧的信靠神，紧紧的跟随神，这才是最大的成功。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来提到了这个奥秘这个词，他一方面是来揭示说所有的这个奥秘，他就是耶稣基督，他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在主里面和好，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实现了。那这个关系其实我们在学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讲了非常的多次了，大家可以回头去看去听。那其实另一个方面，保罗用奥秘这个词其实也是在讽刺当时哥罗西教会当中出现的所谓奥秘的这些假的教导。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格外的谨慎，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从神领受来的奥秘你千万不能讲，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讲，我只跟你讲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讲这样的话，那请你要有一万个小心，那这很可能就是异端的教导了。那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你亲近神，而是让你来远离神。同样的，如果今天你听到一个讲员跟你讲说，你不需要听别人讲的，你只要听我讲就可以了，那个时候你也要格外的小心，那个很容易让你对人来产生崇拜，你这样做其实也是不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而是把你带到人的面前。其实我也是借这个机会来提醒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常常现在网络发达了，我们就会听一些网上很多名讲员的讲道，那其实他们都讲得非常的好，而且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得着，那这些都是好的我自己其实也听很多，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不要常常只盯着一个讲员来听，而是要听很多个讲员，要听不同的讲员，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每个讲员所分享的也是有他自己的局限的。那这样的局限，如果我们只听一个人讲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到或者框在这个讲员他所看到的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而我们的神是很大是很丰富的，它并不在一个人的局限里面，而是在众人的看见当中，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增加。那最后我们保罗他在这个超越的服事当中，他也讲到了一点，就是尽心竭力。那尽心竭力这个词呢，其实在原文当中指的是运动员他拼搏努力用尽力气的这个意思，那其实这也是保罗他对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从经文的结构来看，啊，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汉堡的这个结构来看呢，那在保罗看来，这个也是在服事当中最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是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比较容易躺平，比较容易不尽心竭力的时候呢？第一种就是当我们服事久了以后，一切都变得很熟悉了起来，我们就很容易就没有了那一颗尽心竭力的心，啊，一切就按部就班的做，按照像一个 template 做，啊，反正就按照这个流程做，那也很可能就常常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做事情，却忘了去求问神是怎么来带领我们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当你在服事当中遇到了挫折，遇到了不顺心了以后，你就会比较灰心，你也常常会敷衍的了事。那其实啊，转眼之间当我自己回想起来的时候，今年呢已经是我和奔奔啊出来全时间服事的第八年了，虽然我们看上去很年轻，但是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那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无论是我们的服事还是我们的家庭，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从原来两个人现在变成了五个人。当特别有孩子了以后，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就非更加的明显了。我相信很多就很多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也有很多的感同身受。那这次回国呢，我们很多的同龄人啊，我们的同学朋友都跟我们说他们不想生孩子，因为他们说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的现实的，当你生了孩子了以后呢，就会降低你的职场竞争力，那因为你的一生就被你的孩子给套牢了。按照他们的这个理论呢，像我们这种有三个孩子的，除非夫妻双方当中有一人是全职来看管来照顾孩子的呢，不然我们这种是在这个职场上是市场竞争力最低的人。那虽然在教会当中啊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呢在这几年的服事当中，我自己至少我自己啊也多多少少对这个有了一些体会。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无论啊我就无法像以前一样啊在各种营会当中啊从一大早四五点起来然后一直弄营会啊然后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这样的组织各样的营会。那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我和奔奔会跑到啊英国很多不同的城市去分享，然后去带领那里的学生的团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有很充裕的时间来准备讲道，来准备我们的分享。那我这篇讲道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在陪可乐睡觉的时候，那他在旁边睡觉，我就拿着手机一点一点的把我一些很零星的一些想法然后写下在手机上面打下来，然后到了白天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了以后，再把它们整合在一起。那面对这样的变化，其实我自己呢也经历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调整的时间，因为我也会问神啊，我也会问自己说，在服事当中现在有了孩子，我还像以前那样有用吗？我还可以为神来做什么？但是很感恩的是，其实神他一直都在帮助我调整，其实他也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在提醒我，让我意识到说，其实我的服事从来不是我做了什么，也从来不是说我做了多少，他让我也看到说，当我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其实还是在用服事来实现我自己的价值，让人看到我的能力，让我自己看到我的能力。但是在神的眼里，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我的心，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能力所允许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们时间所允许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尽心竭力。今年非常的感恩，今年 COCM 差派我和奔奔来到 MKCC 的国语堂来全时间的有一年的服事的时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新的一个经验，一个新的经历。其实我们一开始也都很担心，我们也很害怕， 我们想说我们那么年轻，我们又有三个孩子要养育，我们能给教会带来什么？我们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牧养大家，来牧养主的这个羊呢？但是神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了我，给了我答案，就是尽心竭力，并且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大家带到我的面前，带到奔奔的面前，而是把每一个弟兄姐妹引到神的面前，让你们在基督里面去得到那个丰盛。那个丰盛不在我里面，我再好都不是丰盛，唯一的丰盛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今天处在怎样的一个生命的阶段当中，人生的状态里面，无论神今天给了你什么样的恩赐才干，或者说神使用了你在教会的各个岗位上来服侍，或者神还没有使用你来服侍的时候，愿意今天的这两个汉堡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才是一切丰盛的所在，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核心，并且他能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尽心竭力地去传扬基督的福音，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明白这个奥秘，那就是耶稣基督，而愿意这样的服侍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的弟兄姐妹。